驾驭你的情绪，作者安德烈·欧麦克，第四章心理学的双重失败。 Self image 在本章中翻译为自我意象，也可以翻译为自我印象或自我形象。根据网上的资料，该词为心理学概念，一般用来指一个人在内在的图像。通常来讲，自我意象是挺难改变的，它不仅是指具体被他人观察到的客观事实，如身高、体重、头发颜色、性别、智商、成绩等等，而且还指那人通过自身经历或者评价他人而学到的一些事情。对于自我意象，一个简单的定义，对于问题你认为别人怎么看你的回答，网上解答仅供参考。在目前为止，我在这本书中所谈论的，在很大程度上都被现在的心理学100%的证实了。心理学得出了与基督信仰相同的一些结论，即他试图通过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来改变他们的情绪和行为。大体上，我基于圣经所做的诊断是心理学所认同的，但我认为心理学和基督信仰是不同的。我相信虽然心理学可以正确的诊断问题，但它的解决办法往好的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往坏的说是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心理学导致人们不去依靠神而依靠自己。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看待人是自己的资源，他假定人可以掌控一些我们基督徒相信神从来没有创造我们让我们来照顾我们自己的事情。神的旨意不是让人类独立于他和他超自然的能力生活。一般来说，心理学已经正确的定位问题，大部分人来说问题在于他们的感知、思想和态度。但是在两个方面，我认为心理学未能为这个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失败，处理负罪感。心理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试图处理由于认识到人们的问题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而产生的负罪感。心理学承认是人们的思考方式，他们里面对自己的心理意象成为了外面的自证预言。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要对自己的问题负责时，这种认识就会带来负罪感。心理学承认负罪感是大部分精神病导致的主要诱因因素。试图减轻人的负罪感是心理学极其重要的原则和解决的方案。我曾听过有人谈论这个话题，他说超过95%的人情绪问题是因为负罪感，这意味着负罪感是问题背后的推动力。所以当有人去向心理学家寻求帮助时，心理学家所做的第一件事去设法除去病人的负罪感。心理学所采用的方法和神的话语完全不一样，大多数的心理学家所做的就是，特别是非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和没有属灵基础的精神健康专家之类的，会攻击基督信仰。许多人认为圣经是负罪感定罪的根源，它是判定是非对错的标准，并规定了当一个人没有达到标准时会有的惩罚。因此人们会因为基督信仰或者基督徒的意识形态而有的负罪感。对于新来的病人，一些心理学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走他的圣经，告诉他们基督信仰是无关要紧的，是错误的，他的标准是不准确的，因为生活在所有的事情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他们真的是大错特错。哥林多后书7:9-10，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如果一个人因为同性恋而遭受情感的创伤，心理学家会说，谁说同性恋是错误的？他们会列举一些同性恋的名 人，试着展示这些人是多适应、多成功。他们试图改变圣经里的规则和标准，说同性恋没有错。他们会为病人找借口，说你不明白吗？因为你小时候受虐待，所以你成为这样。你有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所以你成为这样。或者他们会从一个不定罪的医学观点，你出生就是这样，这是在你的基因里，你无能为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消除病人的罪恶感，从而改善他们的自我意向，避免因这种罪恶感而造成的进一步的伤害。我同意负罪感是有害的。一个人活在长期的负罪感中会非常的痛苦，因为负罪感会导致抑郁和各种各样精神和情绪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一个积极的角度看待自己，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感觉良好，如果我们因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憎恨自己，感到内疚、谴责和肮脏，那些消极的事情自然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但除去负罪感的方式不是改变规则，不是责怪其他人，不是找借口，如这不是我的错，这就是我，我生来就是同性恋，不，这是不对的。负罪感是与罪相联系的，的确长时间的负罪感会致命，但是在短时间内它是有益处的。负罪感就像身体上疼痛，如果我们摸到烫的东西，我们会很快的缩手。同样的，当有罪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觉得有负罪感。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所说的按神的意思忧愁。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按照神的话吩咐的去做，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按神意思忧愁的重担也释放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罪带到神面前说，主啊，谢谢你，通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得了赦免，我为我的罪悔改，接受你的赦免和洁净。这是处理负罪感的正确方式。好消息是，一旦我们悔改，我们的罪得了赦免，神从来都不会纪念，他不会在我们的余生用这个罪来威胁我们。认识和接受神属天的赦免，能够让我们从罪疚中得释放。但总的来说，心理学家并不会把神带来讨论，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只是从人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因此他们没有属天赦免的选项，他们没有主耶稣基督宝血赦免和洁净人，所以他们会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告诉病人说，你不用为你的情感负责任，你小时候受过性虐待，因此你没得选择，只要你活着就会受其影响。很多人会说，难道这个不是真的吗？不是我们的环境将我们塑造成为现在这样吗？答案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环境的确对我们有影响，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十字路口，一个选择。但是无论你的环境和经历是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变得苦读或是更好，最终选择权在于我们。我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设想在两个女人的生命中都遭受了同样的精神创伤，我们都曾经受过性虐待，在她小时候都是乱伦的受害者。一个女人允许那个经历彻底毁了她的生活，这让她憎恨和不信任男人，以至于破坏了她现在的婚姻。而另一个女人受到同样更多的虐待，然而她选择来到神的面前请求饶恕和洁净，她从那个经历中走出来，因着这个经历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她有同理心，使得他可以更好地服侍别人。那个经历对他的生命没有伤痕和负面的影响，通过耶稣的宝血，他过去遭遇的不幸中只留下了正面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两个女人都遭遇同样的境况，然而他们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件事上做了两种不同的选择。再举个例子，两个人都是来自于心理学称之为的不健全的家庭，被酗酒和虐待控制， 这些家庭成员中的一个成为酒鬼，而另一个成为禁酒主义者。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同一个负面的环境里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回应。我有一个叔叔以前吸烟，他终于看到吸烟对其他人造成的伤害，所以他改变了主意，走到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他讨厌吸烟到一个程度，如果有人在他周围一定的范围内吸烟，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要呕吐，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然而他的兄弟继续吸烟，他们对同样的信息是有完全不同的回应，因为他们里面的思考方式不一样。我相信我的环境会对我们施加压力，会很大程度地影响我们，但是最终我们有选择权，决定我们要怎么做。通常心理学不同意这一真理，它炫耀环境会100%地塑造我们。心理学常常给人们借口让他们保持现状，因为他们被告知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认为这就是自由。然而并非如此，这实在是捆绑。如果环境支配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控制权，我们只是所处环境的无助受害者。如此相信的人会以受害者而不是得胜者度过他们的余生，这怎么可能是自由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北卡罗纳州的夏洛特市，我按照这样的方式服侍人。一个女人过来告诉我，她曾经是一个酗酒的人，通过酗酒互相协会。她已经有2年没有喝酒了，她再也没有酗酒，但她仍然有酗酒者的心态，她仍然是一位受害者。在她的生活中的每一天，她仍然感觉到内心的渴望和挣扎。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而是在情绪上受折磨。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个酗酒者，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酗酒互助协会加强了这种受害者的心态。每次这些人参加聚会，他们都会站起来说：“嘿，我的名字是某某，我酗酒几年了，我已经滴酒不沾几年了。”他们可能成功地抵制了对酒精的渴慕，但是他们仍然称自己为酗酒者，他们仍然看待自己仅能应对的受害者，而不是相反的看待自己已经完全胜过成为得胜者。通过耶稣，一个酗酒的人成为一个新人，一个新造的，而不是一个勉强能应付的旧受害者。在我谈论这些事之后，这个女人就来对我说：“通过你刚才所说的，我意识到在基督里我是一个新人，我余下的生命不再是一个受害者。现在我不仅从这个行为中解脱，也从这个痛苦中解脱。”这个认识使她完全得释放。她一直将自己的状况归咎于他人，认为由于她的背景，她必须适应自己的处境，在余生中要带着这些可怕的情绪生活。事实并非如此。另一个现代医学和心理学捆绑的领域是他们所谓的中年危机，认为在40岁时因为内分泌的关系而会产生负面情绪是错误的，认为自己必须经历中年危机是错误的。因为心理学在现在的社会已变得如此重要，人们实际上会期待着生命中的那个时刻。他们不是在有意识的这样做，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会为失败制定计划。他们期待制定的问题出现，他们听到太多关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经历的消极变化，以至于当他们经历某种身体或情绪的反应时，他们会想，这就是我们的中年危机。他们开始向他屈服，让自己尽情地宣泄情绪。25年前，人们没有经历到中年危机，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有中年危机。现在人们正经历着这些，不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使他们经历，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驾驭或者管控他们的情绪。心理学家对这个现象起了一些花俏的名字，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 试图除去人们的负罪感，让他们感觉更好一些。现在复杂的情绪如此流行，很多人觉得如果他们没有进行一些精神分析或者心理治疗，他们就和社会脱节了。但是对于信主的人来说，他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他们的身体和平安都是在基督里，不是应对酗酒或者中年危机，而是已经得自由了。